没有人躲藏着，把真相关上，一扇扇的窗。每个人的模样并非如同想象，情绪写在脸上。如果你心意，
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嗯，
今天又是一期瞎胡讲的节目，
而且还是远程，听起来还模糊。这期大家不想听就算了，真的是。
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是《第八个嫌疑人》。
嗯，
为什么豆瓣评分这么低啊？
也不低了，
6.3分，
6分以上了，还可以啊，还可以。
啊，这个类型的电影可能在豆瓣算也就算行的了，是吧？
啊，对啊。
我先行吐槽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浪费了几个非常优秀演员的演技。
啊，对。
我觉得这个剧情太平了。
对，我觉得，但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人家导演就想这么平了？
就可能是为拍成一个类似于纪录片的那种感觉，
嗯，
但怎么说呢，我就觉得结尾，因为这个案子最后的追捕细节我没找到有什么特别的追捕细节，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处理的有点艺术化，就是一起看放花呀什么的那种感受，就又没有那么纪实，就是你如果你就是想拍成一个纪录片的感觉，那你就干脆是纪录片甚至伪纪录片的感觉，我觉得都可以。
对，
但是呢，你前面都感觉挺纪实的，到最后绽放烟花那块就感觉太快了，我也不知道是说它的剧情推进就是要在1个多小时之内完成，所以它最后结得特别快，还是什么原因，就反正最后结得特别快，就前面有感觉那个剧情还都挺饱满的，其实，但最后结特别快。
是。
然后
是
还有一点就是，我其实挺喜欢看这种没有什么太多曲折的片子，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不是对于这个主犯的一些生活上或者逃窜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描述。或者说缺少一些警察那一方的一些研究案件的细节，就总之我觉得这个整个片子特别像一个日记，没有细节的日记，我看了以后有这种感受。
嗯，对，反正就好像是缺点啥，然后我就感觉是不是这个导演就是力求想把它拍成这个很无聊的样子，就是很平淡，然后就是显得好像很记录的这种，可能我觉得可能他有意这样，但是吧拿捏的不好，然后可能就
对对对，你说的对。
拿捏的不好，然后也就是像你说的，我觉得还缺失了好多细节，可能就导致这个片子过于白开水的感觉，就是除演技好像确实是好像大家都在展现自己的演技，也都是很讨喜的演员，这几个人我觉得这几个主要的演员，你看这个什么大鹏啊，张颂文啊，包括这个今年非常炙手可热的这个孙杨啊，还有就是今年串了好几部电影配角的这个齐溪啊，对吧，都是现在我感觉是很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演员，然后那当然演戏也都没话说了，这几个演技呢都好得很，但是就是好像其实这个剧情导，但是就是没有利用好这些演员，就是把那些细节打磨得很精彩，然后就导致好像确实像你说的有点浪费了这几个好演员了，好像，就是这好像就现在大家吐槽的好像就都是说这个都是这个问题，好像都是说这个太什么太水了，而且说里边有一些逻辑性的东西吧，可能是因为我看这个它不是个真实案件改编的嘛，但是它跟真实案件的出入还挺大的呢。
对，就是，所以到最后的他那些什么，就是到最后反而到抓捕的那个细节也没有，就是
对，
感觉看了一下放花，第二天就出动了一堆人，这人就抓着了。
啊，对，
我觉得可能会是剪辑的问题或者怎么着，因为我在抖音上面看见了一些 被剪掉的那个剧情
啊，
然后我感觉那个剧情不知道为什么被剪掉，如果它加进去，我觉得好精彩，就大家可以自己搜一下看看，而且被剪辑到剧情里边也更好的能展示出那些演员的演技，就反正我没明白，就是好多人在底下说这一段竟然给剪了，这对剧情帮助这么大，为什么给剪了？
对，所以
有一些。
所以我就说可能就是导演我就力求这个平淡的样子，就故意要尝试一把，就是要把它搞成很寡淡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你觉得哎，你觉得我要给你先波澜了，哎就不先，
这导演可够欠的。
对啊，就是说哎，你们以为我要进入一个高潮了吧，哎我又滑过去了，哎就这种感觉。就我感觉好像就这个样子，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咱们也说，我们其实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往往都特别精彩。就像这部片子，就是先正好顺便说一下剧情啊，因为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还没看，它其实就是根据1995年一个特大抢劫案吧，算是像1995年抢1500万现金，
哇，
就跟现在抢几个亿、十几个亿似的。
我觉得抢了15个亿，我感觉这现在。
对对对，然后而且是把那个开枪了，这个押运人员一死一伤，之后确实像他这个剧情里边是，当时实际执行的5个人很快就被抓住了，但是呢，你也知道这个片子后边其实是有主谋的嘛，就这个案件后面。对，但是这个主谋的2个人其实是过了21年才抓到，就等于相当于警方也是一直锲而不舍的再去找这个逃犯。
对，
他故事其实他完美的还原了这个故事，但是他还原的好像就是我念的这几行字，就是他还原的就是这几行字，就是你感受不到他还原了案件的一些细节，就是其实
对，
以前有那个电视剧，就是叫什么大案要案系列吧，
嗯嗯，
就像那种电视剧的话，他那个就不止还原了，因为那个片子里边找了很多当年的警察直接过来串场，所以就非常真实，就是如果你跟那种电视剧去对比的话，你就会觉得说这个片子。还是那句话，像你刚才形容的我觉得特别精确，就是白开水，就是你就感觉白开水里边可能白开水旁边放了特别精致的5块小点心，就是你主要可能是为了喝这个东西，就像品茶似的，你好像主要喝那个茶，那个这个茶特别淡，反而这个小点心很出彩，就是好小点心就是那个类似于像就是5位演员嘛，尤其是大鹏，大鹏在这里边演有一幕，就是跟那个齐溪演的这个角色结婚的时候，哇，那个眼神，我当时觉得真的封神了，好多人都说大鹏可以凭这部电影拿一个就是影帝嘛，那个电影真的封神了，就是坐在那儿有很多人，他又知道该高兴，但又害怕周围有人盯着他，就是那个眼神有一点贼眉鼠眼，但是那个表情那个笑容又得配得特别憨厚，哇塞，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因为我好像很少看大鹏演这种角色
啊，其实吧也有点像，就是最后他还是变成了屌丝一样的是吗，
对对对，
他不是老演屌丝嘛，然后他不是也是屌丝男士起家的吗，
对对对，
就
反正那个眼神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而且大鹏这个角色在这里边算是已经是给的最丰满的了吧，这几个角色里边应该是已经给的最丰满，
非常充分了，给他的表演空间非常充分了，所以也算是，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个在最后，就是他最后还要把他弟弟给弄死的那一点，我觉得那点也是演的挺好的
啊，对对对，那块人演特别好，
我觉得那点真的是演的是相当好，就是演技肯定是没话说，我感觉这边，但是反倒其实张颂文老师其实没怎么发挥，我感觉，
对，就太少了，可能就是也没有办法抢主线的那个演员，
因为这个片子说是4年多前拍的，就是很早了，就好像是应该是2019年拍，2020年要上映，但可能遭遇了疫情，然后就没能上映，就是当时这个 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有些东西跟当时那个先后顺序跟现在这个上映的先后顺序是不一样的，因为张颂文老师在那会儿还没有狂飙呢，没有到现在这种现象级演员呢，
还没飙起来呢。
对，就是大家关注他的知道这个人演技很好，但是没有到就是全民关注，就是张颂文老师已经变成大明星了，现在是家没有到这种时候。
嗯，
所以说当时那当时他的以他的名气，他不可能给他更多的戏份去展示。然后包括这个孙杨一样的，孙杨这个也是说，我看那个采访孙杨说他当时接这部戏的时候，正好在揭不开锅的时候，就是他说那个，对，他说他当时这部戏的时候是那个话费都有一阵交不起了，然后后来是怎么着回去说他弟弟帮他怎么连到网络上，然后他在那个信息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不停的蹦出来，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什么有第八个嫌疑人的剧本，你看一下，想请你出演。然后他这么着他才接演了这个，就是他如果那话费一直冲不上，他连他都不知道他还要演这个的消息，其实都就是，然后他说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当时的片子已经送去剪辑了嘛，然后就是后来但是一直没上，他送去剪辑了之后，可能在剪辑那边有一些人看到了他在这里边的表现，才请他演了后面就是今年出的这个什么叫什么孤注一掷啊，这样的影片，
嗯，
这它是这么个先后顺序，所以就是如果是比如说先有了这个孤注一掷，然后一看那孙杨就也火了嘛，现在这个，然后再去请他，肯定给他的戏份也不会是就这么一点点的，就是他是有个先后顺序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给他们展示的这个空间就相对少一些，嗯。
对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就是而且今年就是恰好了，孙杨正好有两部戏一起上映嘛。
对对
对，
孙杨自己说的，就说他那一部《孤注一掷》什么像这样的戏，就是跟这个有关，就是跟这部戏的当时在剪辑有关，就有人看到了。
哦，我觉得他演的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张颂文在这里边演技应该不止发挥了他的演技，因为。我看好几个演员都说了，在这里边张颂文还起到一个指导老师的作用，好像在拍这一部，因为他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嘛，所以在拍这一部的时候，包括对大鹏，我看到一些那个现场拍戏的那个记录的片段，
嗯，
对大鹏的一些演技的指导，对孙杨的一些演技的指导，都会有很多，而且我看采访的时候，好像大家不约而同都说，就比较感谢张颂文对他们现场那个演戏的一些指导。
啊，
然后包括那个大鹏在这里边不是有一幕就是对着电话磕头那块儿，就张颂文说就是从对于这个广东人南方人，
嗯，
就是他们一定会有对家长磕头的这个传统，就是要表现出这个东西来，所以才有了他对着电话磕头那一幕。
啊，
对，就是大鹏的演技怎么说，就对着电话磕头，还有最后去杀他弟弟那块儿，那个我是觉得有预期会有演技高光的
啊，
就是他结婚在饭桌上，虽然就一两秒，可能两三秒的那么一个剪辑，那个我是之前没有预期的，所以我可能会觉得更惊喜。
那会儿是给了给惊喜了啊，
对
对，我觉得张颂文老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粤语的发挥。
啊，对对对对对，
张颂文老师作为一个广东人呢，这个我觉得肯定是这回属于让他用自己的这个母语吧，然后就是好好的演了一把戏。嗯，
对，
嗯，
我觉得一个他还有那个
林家栋包括孙杨香港人嘛，然后这里边可能就是语言上的主要是那个谁，不就是大鹏，可能是
大鹏，
你能听出来是后期学的，反正就是
但
是那几个人呢、就很自如了吧，就林家栋跟孙杨都是香港人嘛，然后而且这一点我觉得也就没有说就真的就用那个就广东话去对话，这一点我觉得就听着很舒服，因为这个事儿毕竟发生在广东的嘛。
嗯，对，没错，
就是他没有刻意的把所有的都给你熬成普通话，对吧？然后配音呢、加配音什么的，就是该普通话的时候普通话，该广东话的时候广东话啊，就还挺好的，这听着就挺生活的，你就感觉，嗯，
对。主要就是比如像张颂文接上林家栋，
嗯，
然后在火车站接上林家栋，他们俩一路在车上聊天那块儿，就是感觉就是颂文老师更加自如的 在发挥自己
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演的就拉家常的就挺好嘛，就他们兄弟俩在车上嘛，那就很自然，肯定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说嘛，然后就是所以就那就是哎呀，就是都是好演员，都是好演员，包括林家栋也是非常好的演员。嗯，
对，
林家栋大家这张脸大家百分百不陌生，百分百，但是就是怎么说，他你可能觉得他好像一直不温不火哈。
对，我觉得哎呀不知道，说不清楚原因、
啊、
就当时我看过一个新闻，就刘德华拉着林家栋、
啊、是，
然后说我会像当年发哥培养我那样培养他，他就是我的接班人，但是好像这个确实也没接上。嗯，
但是这个因为就是这个演员这个东西，明星这个东西就也很玄学，就有些人他就是没有那个叫星象，可能是就是他可能是、嗯、就是一个对他来讲他就是一个普通的演员，我感觉我对林家栋我始终就认为他是一个普通演员，他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但他就是一个演员、
嗯、
他不是像就像不是说像安迪劳这样的吧大明星，就是、
嗯、
就感觉他那张脸他成不了这样的人啊、即便他其实在2017年他已经获得了凭借那个树大招风获得了这个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但是依然对他也没有什么加成，其实你感觉他还是这个，但是你要说是不是好演员，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个好演员，而且他演了这么多戏，就是他这张脸大家就全部都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呢就没有明星相，就没有，那哪像那个梁朝伟从刚出道刚被无限训练班选中简直就是天之骄子，哇已经教了几十年了还是天之骄子，你觉得就没有办法，你挡都挡不住这东西。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也跟片子有关系吧，就是比如说有的片子它可能就是叫好、
嗯、
但是不一定特别叫座，这种得奖、
啊、
就因为这种片得奖，就像最早秦昊那个时候不也是吗，
啊
也不红啊，就得影帝得好几次也不红啊，就是他自己的片子选择可能就艺术性比较强的那种、
啊、
就所以能被认可。
对，
但如果说你一出来你可能演的就是不管交不交好，反正你肯定起码交座吧，那、电影就更愿意去找你，因为毕竟是个商业化的东西，首先先保商业嘛。
对对对，
就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对，
也可能，反正但是这个林家栋演员肯定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就是演的也是没话说的。其实齐溪也挺好的，但是齐溪发挥的空间感觉也是很小，但是你能看到人演技那也是了得，说她跟她老公那个谁王传君两个人就喜欢琢磨演技，嗯，就是在啊，对的，爱好就是这个。然后我觉得这两个人现在演的也都是，这两口子演的也都非常好，嗯。但是我看齐溪现在目前给他的发挥的空间呢也都不大，即便这里边你说他算是个女主，但是其实这里边就没有女主，就是他只能算个配角，我感觉戏份也是极少。
对，没有女主，没有女主，
没有女主啊。
对他们那个路演的时候，别人还说齐溪老师太惨了，说戏外嫁给一个诈骗犯，戏内嫁给一个杀人犯。
对对对。
然后问齐溪你更愿意嫁给谁？逗死我了。然后那天我看见那个就是现在正上映的周冬雨跟张宇演的一个片子
啊，
然后张宇也是在里边演一个诈骗犯，说那个当年你们，叫什么
啊？
那片叫什么来着？就是。
啊、
徐峥演的那个，我不是药神，我不是
药神、啊、
对，说药神兄弟联手出山、
啊、
一个骗感情一个骗钱，然后说你什么感受，然后后来张宇就说、啊、他杀人了，他判的时间长我判的时间短，然后大家都说、
啊、
当年就不应该救你们俩、啊、
对，这里边那个谁那个他们路演的时候我看大鹏也调侃这个事儿，就是说然后就说对齐溪老师的表演啊什么的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包括的演技什么的、
嗯、
说你这个怎么样，他可能就是夸奖了一番，就说那你要不要表达一下对齐溪老师的这个爱意啊什么的，他说、
嗯、
啊，他说你知道他现实中的老公是谁吗？这我可不敢说的，就样子就有一种我要是说了他老公别给我送缅北去。 笑死我了，就这成梗了，这现在这个。因为大家不都说要查一查他，说他不像是演的吗？笑死了。
对，我确实那个片子里边真的王传君演的也非常好。其实王传君每一部片子我都演挺好，
对，
包括那个兰心大剧院当时也演特别好，还有无名，哇塞，无名简直，我觉得无名的演技简直有点羞辱那谁了，
这
羞辱王一博了，真的是，他们俩在一块儿的时候真的是百般羞辱，就你就能看出来，哎呀，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导演没有用对这个王一博，没有打磨对，就是老往他那个酷酷冷冷的，就是他那个风格去打磨，其实。就是打磨，你看那个热烈里边，你要是打磨对了，或者说是你就是对了的话，脖子哥也不是，对，脖子哥也不是说完全不行，其实是，对吧？我觉得这个跟导演的这个条件也很有关系，就是他的思路也很有关系。嗯
嗯，
嘿嘿，反正说回这个里边，我觉得这个电影吧，就拍的真的是稍微肯定的，大家有意见嘛，然后肯定的，我觉得还是有点问题。对，还是有，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到那种完全看不下去的地步。就是你说我做这个，
那肯定没有。
对啊，我觉得还是能跟着这个剧情走的。因为你要知道它是个真事儿嘛。但是，这令我特别费解的是，因为我是先看完了电影，再去查这个案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一查发现为什么出入这么大，为什么不能按照正儿八经人家发生的事情去拍呢？因为我觉得那个，
你给介绍一下。
啊，介绍一下，其实就是也不一定记得全啊，反正就是在应该是广东番禺嘛，番禺的一个银行发生这么一个事儿。然后最有意思的也不是说最有意思吧，就是最令人反思的，其实就是他这个主谋，这个里边叫陈信文，然后真正的名字叫陈寻敏，就是这个主谋。然后其实他这个人，就是你看他这个人的他的出身啊，他当时的这些条件啊，你都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去，就是抢劫，为什么要去抢银行，然后你就只能说这个就是人，就是有了这个贪欲吧，就是败给了自己这个欲望了之后啊，就是很可怕。就是他其实是个他们家，他爸爸好像是当地的一个交通局的吧，好像是一个干部的，他们家其实条件不差，然后他还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大学生。90年代的大学生，你上那会儿还没有扩招，那会儿大学生真的是凤毛麟角啊。他是正儿八经的一个本科大学生，然后学历也不低，然后也挺聪明的。然后他靠着他爸，他毕业了之后呢，就靠着他爸爸这个关系，然后就还承包了工程公司，然后承包了当地的，接了当地的工程。像这里边不是也有一个建大桥的工程吗？但是这个工程不知道正不正，是不是建大桥？反正他在当时。他确实也承接了一些工程，说他在1994年的时候，就这个案发前的一年，他年收入就过百万。你想那会儿年收入过百万，你别说当时大家说的都是万元户，你还有印象没？就是对吧，对吧？你别说过百万了，那10000块钱摞一起，我都没见过当时，对吧？我们家都从来没出现过这种境况，你知道，我爸妈当时。我妈当时90年代初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钱，根本都不过百。你凑10000块钱，万元户，你想是个什么概念？然后当时那个在我们郑州那边，我印象没错的话，像90年代的时候，几万块钱就能买套房子。你想他要是年住百万的话，他能买多少房子？他就把这房子全买了，往那儿一放，你想他到最后他得是个什么样的身家，你不想是不是？
对
啊，对，就很神奇。就是其他那些人，就是还有几个主犯，他我觉得他是有这个，有你说抢个银行想过更有钱的日子，我还能理解，就唯独这个陈寻敏这个实在是有点令人难以理解。
但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跟电影里边演的那种，他是真的在他的相当于是工程上边出了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就会稍微好理解一点。
对，我觉得这个里边把这块就是突出了一下，我觉得其实反倒冲淡了就是说人性的可怕，因为这个好像他当时抢劫也并不是这个原因，好像也并不是说是因为工程出了问题才去抢劫的。
那真的就很难理解，
就是
完全什么事儿也没有的情况下，你突然出去抢劫，这个真的很难理解。
对，然后就是好像就是想更有钱，说他的基本的想法就是，他虽然当时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还想更有钱，还想做更大的事情，就是承包更大的工程，是吧？就是像这个欲望，就是他不想一点一点积累，他想突然暴富，就是其实这已经很富有了，其实是。就是，哎呀，就是你看，老爸，对，他爸是公路局的主任，当时，当地公路局的一个主任啊。就是你要说是，就是你说这个做生意什么的，他总得多多少少交点关系，对吧？然后就是去，你才能拿到，你才能去知道有一些项目，你才好去拿一些项目，才有可能挣钱嘛。所以他按照他这个，他其实是还是不错的，他当时，但是他就是一个就是不安分的人，嗯。这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啊，就是他的，就是何伟光教，这个人应该算是他的同学，然后兼司机保镖，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刘光，就是他们从一个就是银行的那个保卫科的一个叫刘光的人那儿搞到了几把枪。因为这个刘光好像也属于那种吃喝玩乐的人，然后就是他这个后来这个陈新敏动了这个抢劫银行的这个念头了之后呢，就找到了这个刘光，还好像当时还一下给了他5万多块钱，就是你想当时那个年代，我就是五万就是上万的这种钱就很有诱惑，然后就是这个刘光也没有问他干什么，就真的帮他把钱给搞出来了。他给刘光说的是他有些生意，有的时候要防身，就需要这个枪。然后他就是当时有几把这个，就是登记的不是很明确的枪，就是一直存在这个银行保险柜里的。然后他就把他给偷出来，给他弄了几把枪。然后这个就是刘光，
确实跟电影演的不一样。
不一样，刘光给他提供的枪，然后还有一个叫陈恩年。应该就是其实这个里边就是应该是这个角色就是孙杨演的那个角色给他打到了，就是说也是他招募的这种，就是其实都是跟他有过一定的交集的人啊。还有一个叫他是他的校友叫何永新，然后这个何永新这个人是从事过银行押运工，就是押运过这个钞票，他知道这个大概这个运钞车的这个是大概的时间点，然后他就是等于说他招募了一些跟这个抢劫银行方方面面都很有关系的人。然后这个他们主要的几个这个主要的案犯吧，就是这几个人啊，陈寻敏、陈年、何永新、袁长荣、吴兆全、何东海，你一听就跟这里边的这个演员演的这几个人名字很像，他都进行了一些微调，
都能对得上号。
对对，差不多都能对得上号，就是这几个，大概有七个人。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边不是演说那个这个原名应该是叫袁长荣和这个何东海，然后这里边不是改了叫什么袁长勇是吧？还有一个叫什么东海，反正也叫东海，就是这两个人不是说是那个他们自己起义要去抢银行，不是，就是那会儿就是他的团队当中的一员一份子，就是一开始就是他团队当中一份子，他们让他们两个去抢银行，就是为了预演一下，看试试这行不行，结果他们真的就是抢了几十万，这里边不是也是吗？说抢了一共有差不多20万，就十几万的16万多的这个。人民币加上几万块钱的这个港币啊，因为可能在广东嘛，广东离香港近，所以当时就是银行还常备都有港币。然后他的包括他们最后抢的1500万里边，好像也有200多万是港币，啊，就是说当时就是让他们两个派他们两个去尝试了一下，就抢了一家小银行，就抢了这个大概20万的现金，就。确实没出事儿，就是没啥事儿。然后就是也可能那个案子是不是发生的也快，然后当时还在调查当中，就是也没有被抓住。然后最后他们还把这个20万都挥霍一空了，就是没有被抓住，可能就是一下助长了他们这个嚣张的气焰啊。然后才开始就是一个预演，就发现他们这条路能行， 我觉得这个电影改编包括那个细节隐去那么多，是不是也怕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不太好的人一看发现，哎，这个也是条路，好像是。对，因为说当时这个案子就番禺这个广东大劫案呢，就是还启发了全国各地的一些抢银行的案件，就是有受他啊，对，是真的有这个作用的。所以说这个我觉得电影故意不把细节讲那么清楚，可能还真的是有这个原因。嗯，
这个就是有好多电影包括电视剧，还有原来像咱们讲就是说美国的那个 CSI， 就是其实有好多都是说过为了不让犯罪分子得逞，或者当成一个教育片让他们能知道更多细节，就会引掉一些关键细节。
对，
但我只是觉得这次就没有细节，
就是这次就是引掉的细节太多了。因为他可能比如因为比如你要把前期他怎么准备怎么去抢银行拍得很细节，可能是不是就给一些人启发了，就是我应该怎么准备，然后里边注意哪些这个问题啊。然后当时
对
啊，而且就是他们都就是就不停的去踩点嘛，去调查，然后又就是调研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开始实施这个时候，好多人就是说以为这个片子会拍成什么这个抢劫银行什么就是动作警匪动作大片，然后说也没有，说抢劫银行也很平淡，好像是那块儿，就是，但是说这个，但是真实的这个案件，就真的只是这个案件真的就只是两分钟，不足两分钟，这个抢就抢完了，就开着车走了。啊，
这块我倒没觉得什么，我觉得倒是挺真实的，说实话。
是，就是这块我真的觉得拍得很像纪录片，就不像那种枪战哐哐哐一顿，尤其是因为他毕竟他是一个香港的导演啊，这个是个，然后就是他没有拍成香港警匪片那种在街头啪啪啪一通乱打，没有，就是真的就是很快，就很这点我真觉得最像纪录片的其实就是抢劫银行这点。而且当时我就
这点确实是
当时，而且他这个就是有一种特别突然感，就是有一种我作为一个观众，我都还没有做好准备看他们抢银行的，他突然就抢起来了，然后很快抢完就走了，就那个就完了，就在这点其实很还原的啊。而且但是他那个不还原的也有一点，就是他没有打死那么多人，他这个案子里边就是有两个人是受了伤，就是押运车上的一个司机跟一个保安是受了伤，另外一个保安也被他们劫持走了，然后最后就是被劫持走的这个保安是被灭口了，就是最后发现车的时候他就死在了车上啊，应该是这个案子里边有一个人死了，然后他在这个里边呢显示是他有四个人是吧，就包括他最后借用别人身份的这个，嗯，
对，
有四个人，然后他借用的身份就是也姓莫，他这里边叫莫志强嘛，然后他真名那个借用的那个人的名字叫莫义强，就是改名，他好像也不是借用，他就是自己隐姓埋名叫莫义强，嗯，莫义志啊，叫莫义志，嗯嗯，就是，
哎，
嗯，
反正，
然后他后来就是他们抢完钱了之后呢，就是从水路逃跑的。因为说他们一开始想从陆路就是再换一辆车跑，但是说当时那个也临近过年了，就是当时那个年代路上经常有车匪路霸，就像你还记得这个词儿吧，我估计现在很多就是90后00后的孩子可能已经不知道这个车匪路霸这个词儿了，但是你肯定知道对吧，这个车匪路霸就是说怕那个车匪路霸走在他们又拿这么多现金，怕他们走在路上还被车匪路霸劫了，就白干一场。后来他们就说要直接走水路，就弄了个船，然后就是这个陈学敏去把这个车开到了一个他认为稳妥的地方下来走了。然后但是其实就是百密一疏呢，就是这个何伟光，为什么说何伟光是个关键人物呢，就是何伟光在搬钱的时候，搬那种大铁箱子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那个当时那个枪掉到车上了。就是你知道这个我也觉得其实按说呢，我觉得其实这种细节应该也体现在这个警察，比如说警察怎么调查，从哪儿，我觉得这个可以。
哎呦，这次这个调查我也想吐槽，就那个什么喜帖那块儿，就喜帖那个好像确实是真实事件，就是从那个喜帖调查出来的，但是这次他们觉得那个太简单了，然后还做了发挥，什么把喜帖弄成新喜帖和旧喜帖。
哦，
哎呀。我反正那块我觉得真的
但是其实好像就我了解这个案子，就我查的这些资料呢，说这个他不是通过这儿，就是通过他掉的这个枪，因为枪都是有编号的，很容易查到是谁的。后来就从这个枪查到了这个刘光。然后就
对，他是先查到了一个人
啊，
就那个先查到了一个人，然后查喜帖的时候发现这个人跟那几个人有关联
啊，
然后才知道哦，还有那几个人应该就是对上号，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嗯
啊，反正就是这个，这个就枪落的，我想的可能他们不拍出来，是不是也就像说的，有可能给了一些犯罪人员启发，就是搞事情一定要注重细节，不能把枪拉在，不能把这些某些撤下来，是吧？
那这种片子太多了，就是拍
这种。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要是怎么拍出来这种东西吧，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很老套。说你看，又是掉下来一个什么东西，又是犯人遗落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被警察给抓住，就发现。但其实这个还真是个真事儿，就是真的是他的枪，就是啊，
对，我觉得这东西就挺拧巴的，就是你想拍纪实，那你就好好纪实；你要是想精彩点，那你干脆就是只是有这么一个案件主线，就是抢劫被逮着，那你就这个，就哎，我也说不好。
对。然后就通过就是中间这个就从刘光这儿开始突破了之后，渐渐就把当时执行案件的这几个人，就是这个陈勋敏跟陈恩年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没有就是去直接参与这个抢劫，是另外那五个人去直接参与的抢劫，他们是在后方做支持的，就是等于可能大老板不愿意走上一线吧，可能是就是他没有啊。然后他们是在后面支援，然后就把那个就通过这个线索，就是像这里边一样，这个电影里边演的一样，很快就把这几个直接的案犯给抓住了。但是就是说这个主谋是就逃亡了，流窜了，而且就是像这里边就等于他们好像没有把钱带走，没有挥霍，其实不是的，他们这几个人就是逃亡的路上都不同程度的挥霍掉了一些钱，还有一些还都好几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给家里边留了一些钱。其中我记不清了有谁还回去给他家里边给了他妹妹了很多钱，然后后来那个警察找上他们家了之后，他们一看哦，就是一看警察找来了，可能自己也知道这个钱的来路了，然后也紧张了，然后就还供出了他的哥哥，就是也为后面的破案就是提供了一些帮助，但是就是说这个陈寻敏跟陈一莲两个人呢，就拿着钱还真的就是到东南亚兜了一圈，然后吃喝玩乐，他们大概带了200多万人民币当时在身上，然后就一直到最后就挥霍完了之后，在东南亚那边走投无路了，就又想回来了之后，就他们就回来之后好像从福建啊、广东啊、广西、海南好像什么这好几个地方他们都走过，然后最后落脚在了这个云南的这个瑞丽，然后这个里边不叫瑞丽是吧，就也是个化名，然后但是其实就是瑞丽，然后在那儿就是建材市场搞建材了，然后这个不得不说就不得不说这个就是这个陈寻敏嘛，就是这里边这个主角陈姓文嘛，就是原名叫陈寻敏，这个人他毕竟是有文化啊，很聪明，他有这个能力，他在当地其实他建材做得很好的，就是也是又挣住钱了，又变成了一个小老板，但是说他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一直在控制自己的这个生意的扩张，就始终不做大，就自己就不想做大，就是低调，而且说几十年，就是他被抓，他不是流亡了21年嘛，然后他在这个后面这个流亡的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始终对街坊四邻都非常的好，就是性格非常融合，从来不跟人起冲突，可能也是怕跟人家就是引起别人的注意什么的，所以就是在旁边是在这个街坊四邻里面还是个有口皆碑的人，这个人其实就从这点看，这个人他是有能力的，你看他去一个地方又做生意他还能做好，你说当年你那个为啥就不好好做生意呢这个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电影里边把那个工程的那个问题吧，就是说好像是因为这个挥霍了工程款啊什么的，这个就是为了填窟窿啊什么，就好像是反倒是这个剧情淡化了就是人性里面的那些丑恶， 大概这个、
哎、
啊，然后对，他在当地就是结识的这个，就是结识这个一个姑娘，然后就认识，他说他是个孤儿怎么着，然后就还结婚生子，这个倒也比较像啊。但是至于最后怎么又被警察找到了，这个还有点真的不太清楚是为什么。嗯，
他好像反正在里边表达的就是从照片看见了一个人，因为我看到其他的有一些真实案件，
啊、
抓捕那种几十年的逃犯，
啊，
好多都是因为这个，就是无意中的一个露头，可能就在照片上或者在公共的这个，因为那个年代可能看电视就更多嘛，
啊，
然后就被发现了。
哦，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他一起跑的那个叫陈恩年嘛，然后那个人是他最后身体确实很差，好像是有严重的肺结核。然后而且他走的时候他家里是有家庭的，就是他当时干这一票的时候他在家里面还有妻子，好像有没有孩子忘了，但是他有妻子、就是他当时还有父母，他当时就是到最后他身体特别差，他感觉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他特别的想去见见自己的家人，所以他在瑞丽这个地方主动的投案了，他在瑞丽投案，但是他投案的时候并没有供出他这个主谋陈学敏。然后但是他一投案就是这些公安民警就琢磨，就觉得这个陈学敏跟他离得不会太远，然后说不定就在瑞丽，然后他们就先从瑞丽查起，结果在一个就是银行取钱的一个监控上就看到了他、看到了他这个样子，他这样子其实已经改变很大了，我就觉得这些公安干警也是真厉害，而且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真是很令人感动，就是几十年还一直在盯着这个事儿，然后就这么着在2017年的时候把这个陈新敏给逮捕了。嗯，哎呀，就这个我就觉得这个逮捕了之后你说他爱人跟他妻子可怎么办，不是跟他小孩可怎么办呀、啊、我这作何感想啊，我觉得这我真的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人对他们进行采访，我特别想知道他真的就是后面这生活该怎么办呢，怎么过呢这个日子。
在电影里边的表现就是咱们一起跑吧，就是他老婆那个真实反馈就是咱们一起跑
啊，对，最后就变成想一起还是跑吧，就等于说要跟着他跑了。哎呀，这真的是我很想知道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嗯，反正最后也是判了死刑吧，这个给陈新敏
他死缓吧，好像
对死缓两年执行。然后那个就是主动投案的那个陈年，他原名应该叫陈海强，好像是。然后就是，他是只判了15年，因为他有立功表现嘛。嗯。
那估计他也活不到那个时候了，感觉。
没有。
就在这里边，感觉人已经很惨很惨
了。是，就是他之所以主动投案，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已经快不行了，就是想见见家人。对。反正大概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就是真实的照着这个案子拍就挺精彩的，他们就是抢完钱一路跑一路挥霍，大概就这样。嗯，
就可能不能拍出挥霍，就只能拍出惨，要不然那个就是还是会触犯一些
对对、
那个、
也触犯人也觉得哎呀反正对一些坏人觉得哎呀老子享受过一次就行了，哎呀哎这也很难拿捏、
就是、
反正好的事儿。嗯，
就相当于说那个我就看苦的部分，要不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我靠我40多岁抢了银行挥霍20多年
啊，
然后即使给我判了死刑我也值了
啊，对
就可能会触犯，
就有一些三观不正的人是吧，
对，因为我们的想法毕竟跟一般的人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
不，你不能这么说，应该我们这就是一般人想，毕竟有一些特殊的人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啊、对，一般特殊人跟我们想法不一样。对，
有一些脑袋抽抽的人跟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想法是可能不太一样。嗯，就你像这人是不是抽抽？你说这个陈学敏是不是家里边条件挺好的，一年挣90年代一年挣100万，你还想干啥？
对，所以就说如果，但就这块如果他就是、他的纯贪。如果真正这样，就一般人真的不能理解。就是你
对呀、
怎么说呢、如果他是在电影里边这种表达方式，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个巨大的窟窿，他要去补。
对，
我倒觉得，还能有点，就是 共情，就还能有点理解，
就是理解，就是你知道，你就是我感觉这是真的是电影专门为他找了一个原因，就可能这个切入口吧，这个可能也是为了让观众更好理解这个为什么他要干这一票，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像我说，你要把这个人性的这种欲望是可能也不好展现出来，很不知道怎么把它一种视觉化的表达，可能是就是太抽象了，然后但这样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原因了，其实是，
对，就这个片子里边其实还有一幕，就是当时最先抢银行的那两个人被叫去吃饭，
嗯，
然后陈信文跟他们谈话，
嗯，
其实我觉得电影里边我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就那种突然的觉得哎呀哦原来是这样，觉得就比较有兴致的点好像就只有在这块儿，
啊，
就他突然说突然说了你破坏什么老子的大的计划，然后把他弟也吓一跳，
啊，对，
就只有那块儿，嗯，
那点我觉得孙杨演的挺好的，被吓死了，
对啊，
然后震惊了，惊叹啊，你还有这计划，又不跟我说，
就想不到嘛，
对，
因为他觉得他哥太优秀了，就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嘛，一看就是，
对，所以这个怎么说呢？这片子反正我觉得还有很值得再挖掘的地方啊，再推敲的地方。反正这种真事儿吧，然后也可以以后再多挖掘，而且拍一拍，我觉得可以。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太担忧，说有些人看了会走上歧途。我觉得有些人他该走上歧途，他你怎么着他也会走上歧途，他就不是个好人，对吧？你好人看了肯定就是
反思。我觉得他们担心的是，我觉得他们担心的是已经走上歧途的人，然后怎么把这事儿干得更漂亮？我感觉
那也有可能，那也有可能
对。
哎呀，
因为之前美国不是出现过这种事儿吗？就是本身就要犯案的人，然后学习了多部他们的那个
会的，好像会的。对，我也听说过这个，我也知道这个事儿。就是有些他会就研究那种犯罪影片，
对，
学习仔细研究，
这不就跟培训是一样的吗？
对，所以我也能理解吧，也能理解。
对，我觉得如果大家想看一些就是，就真实，但是可能演技就。没有那么好，但特别真实的，就是给大家推荐几部啊，比如说《济南7.9大案侦破纪实》，
嗯，
比如说《沈阳38大案》，比如说《121枪杀大案》，这些都是电视剧，但它的就特别特别特别像纪录片，里边你看那些警察，就是都演的不太好。因为他不是演那里边好多人就是当时办这个案子的警察，所以他可能对镜头感没那么强，他就是呼噜呼噜把自己当时说过的话可能说一下。那这个真的是很纪实，因为这类片子可能他也找不着明星啊什么的去演，
是，
但他又是个电视剧，所以从那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能看到真正侦破一个很长期的案件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另外我之前还有一个片子，我把这个跟陈信文这个案子弄混了，当时就这部片子叫《极限追捕》，就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片子，也都是很老的片子，也是属于犯案之后沉寂了很多年，十几年二十年这种，然后又被警察再次抓住的。我当时为什么会弄混，因为这个案件也是这个警察马上退休了，他不死心，他自己一个人只身去当地，他跟这个陈信文这个案子就是林家栋表现的角色简直太像了，所以我就一开始把这两个案子给他混了。对，就是叫极限追捕，对，大家也可以去翻翻这个影片，就可能会真的比这个电影要好看。
那可能就是可能有一些警察他确实也有执念嘛，就是干这一行就是有一些手头的始终没有了的案子，可能一辈子可能都是个念想吧，可能就是所以老想去完成它，可能
有执念。而且我觉得就是咱怎么说呢，这话就也不是说一般群众受了害他不执念，但是如果说他周围真的有同事死在了这个人身上，那个执念可能就会更强，就
是
他认识的人死在这个人的手上，执念就会更强。
是，但是这个真实的案例里边，反正我看这些材料里边没有提到说有警察牺牲的，就只有这一个就是押运员的这个保安他牺牲了。
我说对，我说的不是这个案子，我说就是我看的这几个纪实片里边
啊，是的，是的，那个会、
嗯、
那个会触动很深的，那个本来都是平常好好的战友，突然一下人没了，你想那个对人的刺激是很大的，嗯，
对啊，哎，这片子也是，这片子里边那个宋文老师也是死的有点早了，就死的有点快了，我天哪，
对对对，但是其实那一点我觉得也是展现了这个宋文老师的这个演技。中枪之后那个感觉演的、
嗯、
哇塞，我真觉得演的特别好，就是我
尤其他最后放枪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
是是是，他是不是他把那个枪拆了还把子弹弄出来，他是不是怕就是有一被这个他身上的这个枪跟子弹再被一些坏人给拿走了，可能是，
对啊对啊、就是、
然后就是忍着剧痛还把子弹给退出来、然后再把梭子给放到那个衣服的里边的衣服的口袋里，再把那个衣服拉好，然后才渐渐离去。这个真的演的是，我觉得就是当时其实你看这个片子拍的时候，宋文老师还不是很有名嘛，就不是那么大红大紫的时候。然后但是就是你看这个张颂文老师这种对待每一个角色的这种态度，你才知道他为什么后面有这种狂飙这种爆火，就是一步这种积累啊，琢磨打磨出来的。就是不管干什么事情，就是都要认认真真，就是哪怕你觉得哦，好像此时没有什么，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但是都应该就是认认真真的对待你做的这个事业。嗯，
对，我觉得孙杨其实他不是也一直在说吗？说他其实就想成为张颂文这样的演员。就几年之前他们拍戏的时候，当时的那个现场的一个记录。对，我觉得。其实孙杨也挺不容易的，而且再加上孙杨长得又好看，就是他这个好看可能有的时候在他成为一个好演员的路上不一定是个加分，说实话。
那挺帅的，但是这里边你看到最后他到最后那个生病那个样子演的，我觉得都已经不像他了，那个化妆妆化的。哇，
没错，对，我必须要说一下这次这个化妆我是特别满意的，尤其是他最后追捕的时候，就是他拍戏的那个地方就是当年抓陈信文的那个陈寻敏的那个地方
啊，
就所以他那个建材城的那个牌子都没变嘛，就还是那个建材城
啊。
然后当时把那个大鹏从里边给弄出来的时候，好多人都觉得特别吃惊，就以为真的在抓人
啊，
因为他们没有弄那么多的摄像机去那什么去布那个场，他们就是用的原始的那个建材城
啊。
然后所以当地好多老百姓围观嘛，然后再加上那个你可以看当时抓捕的那个照片，就是真的是很多警察围着他一个人
啊，
他走在正中间，
是。
然后那个这次也是完美的还原，而且那个化妆把大鹏画的太像那个本人了
啊，对，超级像，
超级像，超级
像，对
对
对，
我这块我是非常满意的，
这反正也有亮点，也是不是个看不下去的片吧，就真的就刚才也说了，不是个看不下去的片，还可以。
就是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认真准备。认真演戏，但不知道为什么就差那么一点，就是你从他的那个化妆啊各方你都觉得就很认真，
很认真，
他就是差那么一点，
这绝对
是个认真，我特别想
看的片儿，我觉得很认真，
所以我特别想看他没有剪辑的版本，
就感觉
就是他没有剪辑的也许更好，
就感觉那是高高举起轻轻的放下，就是这
个，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我建议大家也去在抖音上去刷一下第八个嫌疑人官方给出来的一些被剪辑过的点，因为他在电影里边没法表现嘛，所以他可能就在这里边会去表现一些，就你可能会更理解那个剧情，就他那个剧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可能会更理解一些。反正这个片子因为刚上映不久嘛，就是我觉得大家也看，如果你特别喜欢看这种真实还原类的啊。大家就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如果说你觉得可能这一类片子对你触动也不是很大，或者你平时不喜欢看这类影片，那我也真诚建议大家就可以等一等，就干脆别去电影院花这个钱了，你就直接在家等等流媒体就完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几个演员真的都是非常好的演员，而且刚才哈哈说的那个四年之前拍的片子，你可以看出这几个演员导演押宝押的是对的，这些演员在当今真的是大火的演员了。
甭管这个导演拍的怎么样啊，至少这眼光没毛病。我跟你说，
对， 所以这个是金子总会发光。对,
对，
就是最后、最后就是这个想法。
嗯，
那行吧，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也要跟大家说，大美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也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把大家拉进群。那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再见。还
是我自己，我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